在开始讲课之前有同学们问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所以在这边先提出来。那有位同学他问，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讲的净土里面用了很多的观的方法，那如果我不能够做到观，我要用持名的话，我怎么来配合？那这是一个在实际修行上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今天这次我们课里面讲的，告诉诸位怎么观怎么观，事实上是一个原则，实际讲起来也大家需要了解，可是在做里面它事实上是比较深刻一点。那一般我们在净土里面的做法是用持名，那以前我们也讲过，持名它跟开展出来事实上还可以开展到禅观，可是中间有个衔接，因为不是一步或是大家一下子就可以做得到。那这个时候它怎么衔接法呢？就是说你观跟我持名完全都不一样，看起来表面上都不一样，他们有任何的衔接吗？诸位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观是观的方法，持名是持名的方法，刚刚是净土法门，它怎么好像看起来比较截然不同，没有办法衔接？实际上有衔接的地方。我们在持名念佛，不是叫你只有持名号，你持名号要知道名号的功德。另外，他持名要你怎么样？有信愿来持名，怎么样？信就是什么叫信呢？就是认真嘛，认西方净土为真的。你不认为真的，你怎么化验？就说你先信，信息说你实际了解、实际知道、实际体认到真的有一个净土法门，叫信。验的话，就说你有一个心，觉得这样的从内心发出来，觉得这样的一个净土，确实在各方面，在你个人制度，在度人，在你所有的将来的目标里面，它是最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会发一个愿。所以持名是要每一生持名的时候是要提醒这信愿这一件事，这样下去持名，它才有意义，就说才是真正一个持名的一个修行方法。那问题在这里，就是你在信在愿的时候，事实上就等于是比较简单的观，大家都说我怎么信怎么验不清楚，讲是这样讲，表面这样讲，可是实际信跟验的切切的意义在哪里不清楚。你讲过观，从观回来信跟验，事实上它还是要严禁，就是你还是对西方的禁，可是层次它有差异。观的话是把西方的禁乃至里面的依报正报都观得很清楚，好像是观经，那个时候称之为观，它当然比较困难。可是你只要沿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境，就是对西方的一个境，你产生信心认为它真，这个就叫信啊。它不需要到观出来，同样是沿这个境，你对它认为说这个东西不会假，这个就不容易啦，这个叫做信心。你对这样一个境从内心实际很真诚起一个欢喜心，希望说以后我属的世界不要处在这种世界，我们到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时候就叫愿心。所以这种愿心事实上也是沿这个境，等于对它有一种某一个程度的观，只是没有到观那么细，而且不一定要警戒现前。以愿心来讲，依弥陀经它不要境界现前，就说你这个愿心就可以发出来，观是要观到境界现前才算。以愿心的话是临终的时候它我会现前就够了，可是他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等于是说同样沿这个境到阿弥陀经的时候，就把它转成一个比较容易做的，就说让大家能够有信有愿，应当。所以在阿弥陀经上应当信是经典所讲的净土应当化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样几个就会衔，这几个事情轻重之间大家就会衔接起来了。你先从信开始，先从验， 信就是沿这个境开始有信心，认为它真，有愿心，不但有信心，有愿心它才有一个力量啊。就是我喜欢，好像我们在做事情一样，我希望去达成某一件事，它才会有个推动的力量。不然的话，你这个痴迷痴迷修的心里很安静，它只不过修一些定力啊，它并没有力量推动你往生啊。很多场合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就看出来，根据蛮多助念的经验，他也念佛念一念，他临终的时候他也念一念，可他念没有厌心。所以很多比如说我们碰过有一些生病的，他大病一场，然后人家以为他会死掉了，就又回过头来，然后他说你昏过去那段时间怎么样，他就开始念佛。可是他念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晓得什么意思，也不晓得念佛要有厌心，就他说念本来都好像一直沉下去怎么样，就念念以后他就很安静了，然后以前看他念念以后是很明亮的，可是他在这声佛号里面他并没有厌心，他看一看也不晓得到哪里去，就醒过来了，就回来了。如果你有厌心，你就会乘着厌力过去了。念佛号的意思就是说，佛号它本身是一个总词，它可以含摄很多功德。刚才讲，它可以含摄信心，可以含摄厌心。你如果修观的人，从一声佛号开始观，都一样。阿弥陀佛本身就代表所有净土里面的依报正报的庄严，都就叫阿弥陀佛。无量观无量寿就这个意思。所以它里面也可以起观的，做你修观的开始。所以你这声佛号，你要善用它，而不要把它变成只有一个生成来摄心而已，那个当然就小看它了。所以你一家的关系，你从一心名号里面，你可以开始修，刚讲从信，从慢慢从这里发愿，发愿越来越真诚，你随着你念佛本身，你就说实际人万念也渐渐少，你有好的因缘，比如说你在修观上，比如说你对空观其他都有个基础，慢慢慢慢你当然可以修观，你身可以修观，反正随分随力，可是至少你愿心要有就可以成就。就往生来讲，你愿心成就了就可以成就，只是深浅不一定，就说你到时候往生到了这个境界里面，当然你修得多，比如说你修到又有空观，空观又能够起种种的缘起，乃至起十方佛观，当然你往生到净土里面，你的境界比较高，在净土里面所成就的依报正报当然比较庄严啊，它里面也分层次啊，你说这层次是随你个人修的境界。可是你要说能够往生，愿力坚固了，你痴迷到愿力坚固了就可以往生，就也不一定说要到观成就。所以这是一个由深到浅的纲领，可是我们在整个法门里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法门的整个内容讲出来，这样大家才知道有深有浅，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去安排你个拟定你个人的一个进度，适合你个人的程度去用功。这大致上一个讲到尾巴讲到这个课程的一个末尾，一些实际的方法要跟大家做一些交代。那另外一个在净土里面的话，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你根据净土里面发现，在那所有经论就强调要发菩提心，我想这一点在圣法师的演讲里面也提到。那我们就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说非常注意的，就是说为什么净土里面讲信愿行又要讲发菩提心。那因为在所有净土，比如说无量寿经里面，它往生的所有三倍往生，上品中品下品往生里面，它都有交代这一点，等于是它交代内容比阿弥陀经要稍微就是稍微详细一点。那其中最大的关键就是在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些人他纯粹只是因为净土庄严所以希望往生，这我想这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是毕竟净土这样一个地方它是属于佛法的境界，所以里面所有的功德原则上是根据一个很大的菩提心而来，就说你对于西方净土往生，你开始方便上你可以说我是因为喜欢是仰慕那一边种种的庄严，我希望去往生。 可是你渐渐如果要深刻要扎实的话，你还是要把这样的心从一个更基础更坚固的基础来出发，就说你去那边是为了是真的以你要度自己了生死，然后帮一切所有的众生，帮一切所有的你所冤亲或是平等人都一样，就是帮他们可以了脱这一些苦难，以这样的心来出发求往生，那就叫菩提心。因为我们讲过了，净土里面做什么事，事实上都是属于你个人深入修习甚深的佛法，把你个人从菩萨行里面展现所有法门的一个大用，这个目的实际上是在所谓一切世界上我们认为最有意义的让众生能够离苦，所以这样最后你还是要归到以这样的心做一个出发，它就叫菩提心。所以这两个最后要衔接，那样你整个净土的基础方向就非常真诚。所以经上他有时候提到说，不要说只有羡慕那一边净土庄严，单纯以这样的发心，我想这样只是一个基础，只是一个开始，最后要把它根植在菩提心上。所以为什么三辈往生都要提到发菩提心，像这一点也在这边一并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它整个方法都可以衔接在一起。所以你作为学佛的用意就是说，你学到一些基本的东西，你个人要稍微组织一下，把这些所有东西组织起来，在你个人心门里面怎么安排一个由浅到深的一个次第，次第很清楚你自己就比较好做。然后你多听，然后多看，听的话起自己起可以用的，起适合你自己的，不一定每一个讲一个法门你都用一个法门，因为你有你个人修行的方向，有你个人根器的偏重，你摘起人家的特色，把好的地方留下来，然后根据经典，经典是佛讲的和圣贤讲的，根据经典做一个依据，你整理出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法。那把一些看起来，因为人家讲的时候他不可能根据你的需要，他一定是前，也就是说一个题目里面可能讲到你需要的前面，可能讲到你需要的后面，你自己要再做一些整理的工作，整理出自己一条路出来，一般花个3年5年10年的时间把这个路整理出来，以后你的路就好走，就越走越平稳，越走越平顺。大概学佛的事情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用太，就我们大时间的有限，除非说你专门做学问的，他需要某些地方花一些功夫，不然的话，学佛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你怎么样越实用越好了，学的越实在。大家我们在今天这一天有一些问题啊，跟他做一个交代。好，我们再接下来，今天我要把这个题目讲完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是第五页嘛哈。第五页我们从第三段第四段哈。第四段就是本刊，大家注意一下第二节的第四段，本刊为在169窟北壁，然后169窟它是下午会有图给大家看，它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在很高的一个山上半山腰，一个天然的山洞，它依地形去做出来，然后依地形里面它加上泥塑，它用泥去做出来，并不是石刻的，因为它的山洞是一个一般的岩，一般的不是很硬的石头，所以它并不是里面用刻的出来，它是用把泥土铺上去，所以用泥去塑出来，然后上面加彩画出佛像出来。那它是形成三面的，就是三面这样的一个龛，伸进去这样三面，昨天注意看到吗？这个三面的龛其底面呈半圆形，它的底面事实上因为它开凹进来，所以底面事实上呈一个半圆形，龛顶，他讲龛顶正好是十方佛的地方，所以十方佛的地方一般造十方佛都是有一点圆形，一个弧面，它不会是一个平面，一个弧面，也就是弧形，类似圆形这样，不到完全圆形这样一个弧形，所以跟中亚的那种在窟顶十方佛一圈一圈它都会造成一个圆形， 这个根据我们的大家中外的思想都一样，就是天圆地方啊，所以十方佛在天空那方做成圆形的。好，那圆形一般我们叫穹隆形的啊，上面的话用这个来用这个字来形容它。那它照相的内容，我们下面要细述它照相内容的一些纲要。那我们概分为龛内的佛菩萨，还有龛北侧的冕文跟供养人。虽然整个照相内容，第一个是龛内的，就是我们昨天说明的啊。然后它龛往北侧这一边，往一边来走，还有一个冕文，还有下面一个供养人。这个以后我们也要提到，哦，冕文也很重要。另外供养人也跟这个照相有关联，就是说谁去照这个相。因为冕文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指导的法师，就是指导这一个龛怎么去照相。等于是也指导这个龛怎么依这个龛来修禅观的人，其中有一个是一个大禅师，另外第二个就是鸠摩罗什的一个大弟子。好，这个等会我们会再介绍。好，那接下来我们讲龛内的照相。龛内照相主要是佛菩萨照相。那事实上整个龛内照相可以分成再分成这样的三个部分啊。第一个因为昨天看了一下，我们这边这样念过去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个是祖宗无量寿佛以两个胁侍菩萨，这菩萨我们叫胁侍，就是在左胁右胁这样的一个菩萨。祖宗无量寿佛出龛处，这是动词呢，处就他位在龛内的中央位置。然后他整个大小可以说是诸相中最大，他采结跏趺坐啊，就是类似禅定，两个手结禅定印啊，两手结禅定印，所以这样的龛一般都是修禅定用的。然后他身披袈裟，外面一件袈裟，然后胸前披开，不是通肩一样，袈裟就把身体盖住，他袈裟是两个肩胸前敞开，然后里面再穿一件身子织，就是出家人上穿的一个内衣。在佛后面壁上有彩绘的头冠跟佩冠，佛像是用泥塑，可是彩绘就彩绘在佩冠就彩绘在底部，就是底部并不是一个塑造出来的。那头冠中有一千小的坐佛，那已经不清楚了，可是我们有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它原来什么样子。那背冠中两侧各有五身昼夜天人啊，就说每一边有五个天人啊在昼夜。佛走左侧的背冠，那这两侧的背冠的天人里面，佛的左边这一侧下面有一个莲花化身的童子，童子就是小孩，刚从莲花里面出来。头冠外侧有墨书无量寿佛，好，他们看过他有个无量寿佛，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一尊佛就是无量寿佛。那我讲无量寿佛是比较早期的译名，以后就是无量寿也可以，阿弥陀也可以。佛背冠中的照相有其特殊的含义，我们会分开两节啊。头冠的十方化佛是一个意思，另外身冠中的天人一个意思，我们会分解再细说。那无量另外讲两个菩萨，无量寿佛左侧有菩萨一尊，左手上提，然后右手下垂，那这个还有一个是叫德大势至菩萨，所以他们当时比较古的译文，他会加一个德大势至菩萨，以后就翻译成大势至菩萨而已，而且那个字是志气的字，他们有时候会同音，因为写字这个人不是法师写的，写字这个人就是他们画匠，在上面最后彩绘那个人顺便写。所以但法师会跟他们教他说，你这个写什么，所以跟他讲你就写德大势至，他照这个音写有时候就会写错，所以里面很多别字，有时候你们里面很多别字，可是音发现都相同，那就说我法师跟你讲说你就写什么什么，他听那个音有时候就会写一些别字，有时候是通用的，可以有时候是别字。那另外我的右侧另外有一尊菩萨，形象跟左侧相近，那叫有个提板叫观世音菩萨，所以它的位置跟后世台的位置正好左右颠倒，那这个都没有关系，在经上也没有硬性这样规定和允许的。好，第二个，那就第二个部分，就上述一佛二菩萨照相的顶部穹隆顶上北侧，就是事实上顶部应该有两侧了，应该原来照相有两边，就是十方佛照相有两边，可是一边已经分掉了，所以只剩下北侧这一边。那它两行，我们昨天看过两行，它就在穹隆顶上，它拍起来有点斜斜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弧形的顶上，这拍起来有点斜斜的。那我们注意它那个每一个佛冠的旁边各有一个榜题， 我们一看才知道这是代表十方佛，所以正好可以跟我们看中雅的十方佛可以衔接，以这个做基础，我们才可以研究它更深一层的含义嘛。可是你发现中雅十方佛并没有摆在阿弥陀佛照相里面，所以到这个时候才把中雅啊，就罗什他们才把中雅十方佛摆进去在阿弥陀照相里面，把这种禅观跟阿弥陀的禅观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内涵。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传见。所以为什么说在罗什他们才把整个净土有关的禅观形成？那你看这个十方佛的内容是这个样子，它叫有切两个啊，可是至少方向都出来了。一个叫做东方什么什么佛，它是上下两行，可是你念的时候变成要念一个上方，念一个上面这一行，念一个下面这一行的啊，它两行，一个是东方，一定是东方什么什么佛啊，两个字的佛，可是漏掉了。第二个就是东南方，东南方什么什么佛，三个字的佛。接下来是南方智佛佛，西南方，就是说东方，然后先东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东北方，再下来回来东方，所以这样是绕一圈。这得是一个左边念，一个右边念，这样念下你就知道它的次第。所以你发现这种次第跟什么一样呢？这个次第也很重要。这样的顺序跟修什么观的次第一样，对，跟修十方佛观次第一样。所以这次第代表他们是一个禅观的次第，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禅观的，不是乱写的。我们写的话就想到东方，然后西方，一定写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我们都这样写。可是禅观的人一定写什么东方东南，南方西南，西方西北，这是禅观的次第嘛。你不可能说我先观东西南北，再观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他说你就头昏脑转了。所以发现这个次第也是一种证据，来证明这一种十方佛的写法有它禅观的含义，因为正好跟思维列要法里面跟中雅十方佛禅观的次第是一致的。啊，两列十方佛内侧有一个披甲，啊，就是他穿着武士的盔甲，然后持戟，看得不太很清楚，就是持戟菩萨。然后这个菩萨，我们当场到现场去看，因为照相出来的时候不清楚，我们到现场去看。用放大镜这样看，我们进去那窟要一些装备啊，就是说因为它窟很大，上去非常高，大概整个高度大概有三四层楼这么，真的顶端有时候三四楼这么高，它天然的窟洞嘛，那么只有在底层，所以你很多上面东西你看不到，所以要第一个要戴望远镜。那我背了两个，哇，好重，背一个小型的八倍，另外背一个35倍的，哦，差不多几十斤这样望远镜。那另外要带一个照相机，是长镜头，所以我们长镜头照到几个他们连日本 NHK 在不是日本就日本跟大陆合并出版的那个比邻寺的一个整套的那个图片的书里面都没有拍到，我们拍到一个非常重要，下回可以注意看那个在整个比邻寺的行程里面有一些图表现它非常重要的法身观，最早的法身观在顶部，就用了长镜头这样照出来的，所以看要做什么事要准备什么东西。好，那我们看下面，再看下面一张，在十方佛的上方，我就发现这个十方佛上方还有另一个什么留法籍的一个童子，可是童子看起来比较老气一点，比下面那个要老气多了哈，的半身像，那两手捧着怎么样供养的莲花。好，那这里我们只是细述内容，还没有做解释，还没有加以解释了，解释我们要到后面才解释哈。那这里就是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先把它细述出来，不要漏掉。你不要觉得说，这个童子好像专事的，就把它漏掉。事实上，你发现它很重要。好，龛顶的正上方、井南方都已经坏掉了。所以我们推测它里面应该另外有一组十方佛，就这里一组，另外有一组，整个合起来看起来就非常像我们中雅看的一个大圆圈。好，可是两组。好，那第三个部分是戒以大势至菩萨名间，还有一个彩绘的弥勒菩萨像，弥勒菩萨是根据他的榜题，还有一尊释迦牟尼佛，这个也有榜题。好，那这个意义就比较单纯了。好，那最后另外照相的内容就是本龛的铭文，那铭文位居上方，就是说在这个照相的旁边一个铭文，那铭文的下面就是很多供养人，那供养人分三列，三列，那三列供养人你会发现 比丘，在上面的是比丘啊。若是有时候比丘跟居士在一起的话，比丘在前面啊。那若居士跟同样是居士的话，男众在前面啊。这个是一个规一个次序了，让大家有一个次序了哈。不管里面虽然没有差异，可是它随因缘，它有它的次第嘛。好，那供养人里面我们有几个名字可以读得出来。好，第一列很重要，第一列就是第一列应该不止两个，可是第一列还保留一下。第一个是什么果大禅师坦摩毗之下，好，这个非常重要。就第一列的第一个人，事实上是外果禅师，根据身传的话他直接写外果，所以这个禅师不是印度的，印度他会写天主禅师。这外国禅师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指中国之外很多小国家，那一些我们称为外国，事实上就是中亚的禅师。对吧，中亚禅师，所以你会发现他为什么会造十方佛，他本身会修这个观，这个我们等会会找一个证据来证明他会修十方佛观。我们在《身传》里面找到，我说你研究的时候起先看了这样好像看着一个不太起眼的资料，你不要换掉它，你去找一找，我们在藏经里面找到，不是直接替坦摩毗立传，是在贤高，就是北魏早期的一个大禅师叫贤高，贤高的传记提到坦摩毗。那坦摩毗我才知道说，哦，坦摩毗他是怎么样的，他被西秦迎进来做国师，所以他排在第一个位置，就整个西秦里面他属于国师的地位。然后他本身就中亚的人，而且从传记里面发现，在之后文章会提到他是中亚出来，而且是中亚一个禅法很高深的，他会修到十方佛观，他教贤高修过。那第二个是比丘道隆，坦摩毗这边有一个像，他有提榜，另外有像，有坦摩毗的像出来，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下午会给大家看那个像照片。第二个就比丘道隆，道隆的像不是很清楚了，看起来年纪比较大一点，不是很清楚。这个道隆就是鸠摩罗什四个大弟子，身造龙瑞，道生算罗什的弟子，事实上他应该来讲他本身是庐山出身的，他竺法泰的弟子，那跟慧眼是平辈，可是他是竺法泰关门的弟子，大概是关门的弟子最小，所以事实上他在庐山住大部分都是慧眼照顾的，可能竺法泰年纪很大，大概过不了就七十了，大部分都是慧眼照顾的，所以他跟慧眼来讲名分上是平辈了，事实上等于是慧眼照顾长大的。好，所以这第一个道生照就是身照，我们讲昨天讲开展罗什的禅观，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很天才型的一个佛教人物，他开展他的悟不牵观，从中论里面的不来不去开展悟不牵观，另外开展他的不有从不有不无里面开展不真空论，这些都是他开展了以后都更适合中国人来修禅观的。好，变成中论就可以修吧，他中观论就是说他可以观可以论，他可以论也可以观的。那他有八部，整个中论的纲领是一个八部，整个般若的精神，叫不来不去啊，不有不。可是这一些你只有看到这个不太容易修，所以不来不去的地方深造把它开展成悟不牵论，他就给你一个很明确的观法，先怎么观，接着怎么观，接着怎么观，可以观到一切法不来不去。我们看到一切法都有来有去，其中有个执着，他要说怎么观怎么观，